曾有过这样一位女王，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艾尔诺拉从她的后院小屋出来，走到院子里。在漫长的午后时光，这座巨大的方形住宅以及整个院子静静地、睡意朦胧地躺在大地上。自从约翰·沙多利斯从卡罗莱纳迁到此处建造它以来，它已经这样度过了近100年。沙多里斯先生及其儿子贝亚德均在这里去世，贝亚德的儿子约翰和孙子贝亚德也埋葬在此处，尽管最后一个贝亚德不是死在这里。因此，现在的寂静是女人们的寂静。当尔诺拉穿过后院走向厨房门时，他记起10年前的此刻，与他同父异母的兄长老贝亚德，虽然他们两人甚至贝亚德的父亲有可能不知道他们是兄妹，这一可能性虽然存在但不大，正在后廊下来回踱步，朝马棚喊话，叫黑人备马。可现在他早已故去，连他的孙子贝亚德也在26岁时便年纪轻轻地丧了命。黑人男仆也都不在了，其中有埋在墓园里的西蒙、尔诺拉的妈妈的丈夫，还有卡斯比。尔诺拉自己的丈夫因偷窃而关进监狱，他的儿子乔布去了孟菲斯，以便穿戴整齐地在城里的大街上闲逛。这样一来，家里剩下的人只有老约翰·沙多里斯先生的妹妹弗吉尼亚，她现已90高龄，整天坐在窗前的轮椅里，望着窗户下面的花园。另外一个女人是娜西萨，即小贝亚德的遗孀以及她的儿子。弗吉尼亚·杜普里1869年来到密西西比州，她是卡罗莱纳老家剩下的最后一人。她到达这里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仅带了一个篮子，乘着从老家窗户上取下的几块镶有彩色玻璃的窗框，还有一些剪下的花枝和2瓶葡萄酒。他亲眼看见家人在这里一个个去世，先是兄长，随后是侄子、侄孙和2个曾侄孙。现在他住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家里，只有曾侄孙的寡妇和他的儿子。这男孩叫本鲍，但老妇人称他乔尼，因为这是孩子在法国阵亡的叔叔的名字。至于说到黑人，尔诺拉负责烧饭，他的儿子艾塞姆管理花园，他的女儿萨迪睡在弗吉尼亚床边的一张小床上，像看护婴儿一样照看着老妇人。不过这没什么，我可以照顾她。尔诺拉穿过后院时边走边想，我不需要别人帮忙，他大声地自言自语。他的皮肤为咖啡色，身材高大，一张小巧的脸总是昂得高高的。因为这是沙多里斯家里的事，上校去世前嘱咐我照顾他的，是他发的话，我用不着城里来的外人帮忙。他在想让他提前1小时来到房里的那件事。他正在小屋里忙时，忽见小贝亚德的妻子娜西萨带着他的10岁儿子在大下午穿过草地走出大门。 阿尔诺拉站在房门口观察他俩。男孩和身着白色衣裙的高个子年轻妇人在午后的炎热中经过草地朝着小河走去。阿尔诺拉没有像白人妇女那样猜想他们去的方向和原因。他是个混血儿。他带着沉默严肃而又鄙夷的表情注视着那白人妇女。当年这房子的继承人仍在世时，他也是以鄙夷的神情听着这位女主人发号施令。同样两天前，那西萨说他要去蒙菲斯一两天，他叫阿尔诺拉一个人照看年迈的姑婆。好像不是我一直独自照看的似的，阿尔诺拉心说，你进到这家门后还没为任何人做过什么呢，我们从不需要你。可这些话他没有说出口，而只在心里想。他帮萨西萨做好出门的准备，看着马车载着那西萨朝城里和车站方向驶去。他一句话也没说。哎，你甭回来了。他一边看着车子远去，一边在心里唠叨着。可是今儿一早那西萨却回来了，闭口不提为什么匆匆出门又突然归来。晌午一过，阿尔诺拉从他的小屋门口看见这女人带着男孩在炎热的六月阳光下走过草地。哎，他去哪儿是他自个的事儿。阿尔诺拉大声地说，走上厨房的台阶。他跑到孟菲斯去，让珍妮小姐一个人坐在轮椅里，除了黑家伙外就没旁人照顾他了。哎，这也是他自个的事儿。接着他又大声说，想一句说一句。他出门我倒不奇怪，可他又回来了，我真没想到。不，这我也不吃惊，他既然进了这家门就不会离开这里。然后他平静地大声说，既不激动也不生气。贱货，城里的贱货。他走进厨房，女儿萨迪正坐在饭桌旁，边吃着一盘萝卜拌蔬菜，边欣赏一本已经用手指翻脏的时装杂志。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对女儿说，为什么不到珍妮小姐身边去，她有事好使唤你。
珍妮小姐不需要什么，萨迪说，这会儿她正在窗前坐着。
那西萨小姐去什么地方了？
我不知道，
萨迪回答说，
她和包里出门了，还没回来。
阿尔诺拉用鼻子哼了一声，她脱掉没有系带子的鞋，走出厨房，进入天花板很高的十分寂静的前厅。那里充满从花园飘来的香气和六月的午后令人昏昏欲睡的嗡嗡杂音。接着他朝书房走去。一位老妇人端坐在窗前的轮椅里，窗子拉上了。冬天她的头部和胸部在狭窄的窗框和卡罗莱娜带来的彩色玻璃的映衬下，酷像一副悬挂的肖像。她笔直地坐着，她身材消瘦，腰板直直的，长着一个小巧玲珑的鼻子和满头白发，披着一条和头发一样雪白的羊毛披肩，身上一件黑色衣裙。他望着窗外，从侧面看，他的面部呈拱形，纹丝不动。 当阿尔诺拉走近时，他转过身，带着急切的疑惑的神情注视这位黑人妇女。
他们没有从后边回来吗？
他问。
没有，
阿尔诺拉答道，说着走进轮椅。老妇人又朝窗外望去。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一切毫不理解。那西塞小姐突然出门，突然开始。
尔诺拉走到一旁，用冷淡的声音说：
那懒婆娘出去一下也好。突然开始。
老妇人说了半句话就打住了。
哦，不许你这样议论他。
我说的是大实话。尔诺拉说。
那你也不许对别人这么讲，她毕竟是北亚德的妻子，是沙多里斯家的女人，啊，至少现在还是。
她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沙多里斯家的女人。尔诺拉说道。老妇人望着窗外。
两天前突然去蒙菲斯过了两夜，可他儿子生下后，他一天也没离开过他，这次却带着他整整两夜，甚至不讲清原因，一回家又在大中午把他带到林子里去。他倒是不想他，你说他不在家时儿子想他了吗？
没有。尔诺拉说。沙多里斯家的男人缺了谁也能活。
他当然不想他。
老妇人看着窗外问道。
他们是穿过草地走的吗？
尔诺拉站在轮椅后。
我不知道，他们朝着小河的方向走远了。朝着小河？为什么去那里？
尔诺拉没有回答。他站在椅后，像个印第安人那样挺立着。下午快过去了，此时夕阳降到窗户下，落到与园子同一水平线上。再过一会儿，花园里的茉莉花就要散发出傍晚的香气，一阵阵缓慢地飘到屋里，浓浓的，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甜腻的花香，过分甜腻的花香。窗前，这两个妇人一动不动，一个身体略向前倾地坐在轮椅里，站在椅后的黑人妇女也纹丝不动。身体笔直的像根雕柱。花园里的光线渐渐转为黄铜色，这时那个女人和她的儿子走进花园，朝房子走来。坐在椅子里的老妇人猛地向前探了探身子，在尔诺拉看来，那姿势好像一只小鸟一样在努力挣脱其无用的身躯，以便到花园里去迎接那个男孩。尔诺拉自己也向前探着身子，看到老妇人脸上慈爱的、急切的、忘掉一切的表情。那两个人走过花园，快要到房门口了，老妇人又猛地坐直了身子。
怎么，他们全身透湿？
她说。
瞧瞧他们的衣服，他们穿着衣服下到小河里去了。
我得去弄晚饭了，尔诺拉说道。
在厨房里，尔诺拉在拌莴苣和番茄，把面包切成片，这不是纯正的玉米粉面包，也不是软饼。这是那个女人， 除非必要时，否则他不愿叫出他的名字，教他烤的。艾塞姆和萨迪坐在靠墙的椅子里。
我对他不抱成见，
阿尔诺拉说，
我是个黑家伙，他是白种人，可是我的孩子比他有更多的热血，举止也比他强。
您和珍妮小姐对谁都瞧不上眼，
艾塞姆说。
什么？
阿尔诺拉问。
珍妮小姐和娜西萨相处的还行，
艾萨姆说。
我没听到他说过娜西萨的坏话。
那是因为珍妮小姐人品高贵，
艾尔诺拉说。
就是这么回事，你什么也不懂，因为你生得太晚，除了他你谁也没见到过。
我看那西瑟小姐和别人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艾塞姆又说。艾尔诺拉突然离开桌子，艾塞姆敏捷地跳起身，将椅子从他面前挪开。其实艾尔诺拉只不过要从碗柜取出一只大盘子，接着他又回到桌边拌番茄。
算不算沙多里斯家的人不能看名分，而要看实际行为表现。
他用平淡无变化的声音说，他的一双褐色的手柔软灵活，每当他提到这两个女人时，都不加分别地用代词她。不过指珍妮小姐时声调更平稳。
他一个人来到这里，那时到处都是北方佬，一路从卡罗莱纳赶来，家人都死光了，只有约翰少爷在这里，住在离他200英里的密西西比。
哦，从这儿到卡罗莱纳不止200英里。
艾塞姆纠正他妈的话。
我在学校学过，差不多有2000英里呢。
阿尔诺拉不住手的干活，似乎没听到他说什么。
北方佬杀了他爹和他的丈夫，还烧了在克罗莱纳的房子，大火就在他和奶妈的头顶上烧着。他自个儿一人来到密西西比，投奔他唯一的亲人。到这里时正是大冬天，他什么都没带，只挎了一个小篮子，里面有些花种、2瓶葡萄酒和几片彩色玻璃框子。约翰老爷把他们装在书房的窗户上，好让他从窗子望出去，就跟还在卡罗莱纳的老家一样。他是在圣诞节傍晚时到达的，约翰老爷、孩子们和我的妈妈全等在门廊里。他高昂着头，端坐在大篷车里，等着约翰老爷扶他下车。在大家面前，他们没有互吻。约翰老爷只说了声“嗨，珍妮”，他也只回了一句“嗨，乔尼”。然后他们走进房里，他牵着他的手，一直走到屋里。当别人不能偷看他们时，他才开始哭出了声。约翰老爷搂住他，他走了4000英里才到。
哦，这里卡罗莱纳不是4000英里。
艾塞姆说，
哦，只有2000英里，书上说的。
阿尔诺拉根本不理会他，他的双手不停地干活。
哦，他哭得真伤心。因为我不习惯哭，他说。我已没有哭的习惯了，没有功夫掉眼泪。那些该死的北方佬，该死的北方佬。
艾尔诺拉又朝碗柜移动，看上去好像他在用沉默的赤脚将他的身体和他的声音分开。尽管他的话完了，但他的声音仍然充满厨房。 他取出一只大盘子后回到桌边，他的双手又忙着拌莴苣和番茄，这道菜他自己是不会吃的。
可是他却……
现在的他指纳西萨，两个黑人孩子都心领神会，
以为他可以突然离家到蒙菲斯去寻开心，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整整两夜，除了黑人再没别人照看他。在沙多里斯家住了十年，吃了十年的饭，可说出门就出门，到蒙菲斯去玩儿，就跟一个黑家伙外出玩耍一样，连个理由都不讲。我还以为你说过珍妮小姐除了你之外不需要别人照看呢。
艾塞姆说，
我听你昨天还说她要是不回来你才不在乎呢。
阿诺拉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虽不太响但带着轻蔑。
她不回来，花了整整五年才把北亚的这个丈夫弄到手，他会不回到这个家吗？贝亚德上前线后，他一直缠着珍妮小姐，我全看到眼里了。一个礼拜三天两头的往这儿跑，让珍妮小姐以为是来看望他的，装成个上等女士。可我心里明白，我最清楚他在搞什么名堂，因为我了解那些贱货。我知道贱货是怎么和上等人打交道的，上等人识不破他们，因为他们正派高尚，可我却能够。
那包里一定也是个贱货了。
艾塞姆说。